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万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考你一个题哈。
行。
一个几何题。Geometry, 什么是平行线？
平行线就是永远都不会相交的两条线，对吧？
这个定义呢，虽然有些水哈，但基本上还行哈，就还没有把你学到的东西还给老师。
我这初中数学不是白学的。
还行哈，基本上回答正确了。
还可以
啊，这是一个平行线的概念。但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歌曲里面哈，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说，我们两个人啊，就像两条平行线。然后怎么怎么着，他的言外之意是有戏还没戏啊？
我觉得应该是没戏吧。咱们今天是想讲平行吗？
哎，讲平行这个词，那么今天就聊聊这个平行这个词怎么讲，以及呢它相关的用法。
好，
那么首先就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好，那么首先看看这个平行这个词英文怎么来说，它的拼写是 P-A-R-A-L-L-E-L， 一定要注意的是两个 L， P-A-R-A-L-L-E-L， 我们有不小心呢只写一个 L， 会是一个拼写错误，它的发音是 parallel。 好，那么看看第一个意思呢，我们看看，先不讲平行线哈，它作为名词表示说存在或发生在不同地点或不同时间的类似的这个事情。那么看下面的一个例句， Readers familiar with military conflict will find a vague parallel to the war。
熟悉军事冲突的读者们会发现一个和战争大致相似的事件。
第二个，看看相关的例句， It's an ecological disaster with no parallel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这是一场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等同的生态灾难。
它的言外之意呢，这一次的 ecological disaster 它没有任何类似可比的那么一个事件，那么证明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程度是非常的严重的。
所以它也是非常独一无二的。
因此呢，如果说一件事情 with no parallel， 举世无双，那也可以说一个人一个事件一个人的话，证明你非常的 unique， 与众不同， no parallel。 好，那么看看 parallel 另外的一个意思呢，它作为动词表示这个事情什么与什么什么呢同时发生啊，它的词性大家记住了，是一个动词。看下面的例句， Often there are emotional reasons paralleling the financial ones。
经济原因常常伴有情感原因。
这里面提到了 emotional reason 是一个情感的原因，同时呢又parallel the financial one， 那么它和它同时会有发生。往往我们知道经济原因 financial one， 一旦经济出现了问题，你的 emotion 肯定不会太好了，所以它们是一个 parallel， 是有很大的一个相似的地方。看看下一个例句， His remark parallel those of the president，
他的评论和总统的评论相同。
相同与什么什么一样。接下来看一看这个词 parallel 作为形容词来使用哈，它表示同时发生的相似的。下面的例句， Parallel tal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eign ministers，
两国外长之间的相似谈话。
相似谈话 Parallel talks， 那么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替换，像 similar 相似的相关的，来表示这个词。好，下面一个例句， Their instincts do not always run parallel with ours，
他们的直觉并不总与我们的同步。
这里面 run parallel with something 表示一个同步。下一个就提到了我们说这个平行的哈，作为一个形容词表示一个平行线。好，那看下面的例句， 72 ships drawn up in two parallel lines，
72艘船停靠成两条平行线。
那么这个平行的 line 呢，其实呢大家在做几何题的时候呢要必会的一个词，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参加一些国际考试，那么里面会有数学题。
对没错，
那么会说有两条平行线，它会什么什么，中间有一个线，它有什么角，这个角跟那个角算啊。
这题其实对中国学生来讲非常简单，但就是咱得把这题看懂。
对，另外呢，我们除了指这个线呢是 parallel， 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街和另外一个街是一个 parallel， 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呢在做一些 听力的时候，你问对方路，对方会说你要那条街跟这条街呢往南走一下，是一个什么呢，平行的一条街。
对，所以他如果给你几个选项的话，有的平行有的不平行，你就知道该选哪个。
哎，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Street A is parallel with Street B。
也就是 A 大街和 B 大街是平行的。
另外一个意思呢，是在学地理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词 parallel， 比如说 The area south of the 60s parallel，
六十度纬线以南的地区。
所以呢这个 parallel 呢还可以指地球的这个纬度，
纬度的线是平着的嘛。
哎，是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单词 parallel。 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今天的口语训练营呢，我们模仿篮球队的队友，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对话 conversation，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Hey, what sort of drink do you want? Energy drink or water?
Energy drink. It's rich in vitamin and it gives us energy and vitality.
那么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运动员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喝的。那么提到了两种水，一个是 energy drink， 第二是 water。 energy drink 大家想一想是什么样的饮料，是属于叫，
我看那个运动员他们中场休息的时候经常喝一种粉色的水，
它里面加一些矿物质啊，还有一些东西，那么这种饮料呢就叫 energy drink， 什么能量
是吧。那我的回答是我想喝 energy drink， 为什么呢？ It's rich in vitamin， 也就是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It gives us energy and vitality， 也就是它会给我们补充能量，注入活力。
非常好的一个句的结构。It's rich in something， 表示一个东西特别富有，可以指一个区域。这个地区 ，my hometown is rich in copper, iron 等等。比如说铜啊、铁呀、啊，非常的丰富。那么也可以 is rich in history， 表示历史。非常有渊源哈，非常的深厚的一段历史，所以这个 rich in 可以用来很多很多的场合。同时呢，这种水呢给我们更多的 energy 能量和 vitality 动力。Yes, that's the exact things we need. One for each.
What should we do now with Jack out of the game?
那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哈。One for each.一人一瓶。
后面我话锋一转，其实是在讨论另一件事情了。What should we do? 也就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Now with Jack out of the game， 也就是 Jack 已经退出比赛了。
哎，退出了比赛。 Out of the game， out of 出来。 Well， 我的想法是 We should choose from the backups.
That's right. Spraining the ankle and breaking the leg are the common things during the match.
一个队员一个主力已经退出比赛了，那么我们只能从这个 backup体育比赛，那么可以指呢板凳队员。那么有的时候呢，团队里面呢有一些呢需要 backup 增援或支持的人，我们需要 backup 啊，那么需要一定的 support 也可以用这个 backup。同时呢，我们知道体育比赛特别属于那种经常涉及到很多 body contact 身体接触的 violent sport， 他们会经常会出现一些伤病的情况，非常的正常，比如足球啊、篮球啊等等。那么提到了一些 spraining the ankles and breaking the leg are common things。比如说扭伤我们的脚踝呀，断腿，这有些吓人哈。这个腿呀拧断，它这个不是说那腿真是拧断了，是说我们说这个腿呀拧伤了啊 ，breaking legs， 不是非常的吓人哈。
所以我这片的老师非常喜欢打篮球，所以打篮球的时候这两件事情都比较经常发生。
哎，是的，打篮球呢，我们是 spraining the ankle， sprain， s p r a i n， sprain 这个词等于说扭伤。好，那么我的回答是 That's why we should learn to protect ourselves. Otherwise, the game is not worth the candle.
That's for sure. During the backcourt, we should change the position we played.
我们应该学会 learn to protect ourselves, 保护好自己 protect somebody. Otherwise, 不然的话呢 the game is not worth the candle. 这个比赛呢就得不偿失了。
对，就没有了竞技的乐趣
是的，
哈。That's for sure. 也就是那是当然的啦。During the backcourt， 也就是在下半场 ，we should change the position we played。我想呢，我们应该调整打球的位置。
哎 ，change the position， 改变一下位置。好，看看我的回答是 ：Yes， I play shooting guard. I like shooting， and you will play inside， OK？
I agree with you. I think we play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我觉得我应该换一下，我应该打的是 I play shooting guard. 这个 shooting 是投篮的意思。guard 呢是后卫。 play shooting 啊，表示说得分后卫，因为我篮球比赛里面都有一个个不是很高，但控球特别好，然后呢，
很灵活，
投球特别准。比如像马布里这种，都属于那种身高不是特别高，1米85、86啊，但是呢，他的控球、投篮都非常的准。
哦，
那么叫做shooting guards。
后面他说的 you play inside， 这个 inside 是什么？
就是说里面这个词非常好理解，但是呢，篮球如果 inside 表示说你打内线，内线当然了，作为运动员来讲，他要求那个身高马大，然后呢能够冲进，不是他能够扣篮，然后呢他能够冲进去，比如队友给你的球能够接上，然后可以扣篮呢，做一些特别这个火爆的动作哈。但是子宁老师肯定是不具备这个 inside 的这个整个的标配了啊，当然我们开玩笑啊。
嗯，好，那么我的回答是 I agree with you， 也就是我非常同意。
嗯
，I think we play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我想我们会比以前打得好的。
好 ，Wow， the cheer section is coming. The music so fantastic.
Yeah， look how passionate they are. Are they professional？
好，接下来呢是子宁老师特别擅长的一项运动了哈。cheer section 或 cheerleading 表示说拉拉队上来了，这是子宁老师特别擅长的一个。
我上中学的时候对参与过一下。
哎，那么这个词呢是拉拉队的 cheer section， C H E E R 表示欢呼雀跃。有人叫的 cheerleading， 表示说那个领舞啊，然后去让大家能够嗨起来的那帮人叫 cheerleader 啊，等等都可以用这个词。然后这音乐是非常的漂亮 ，is fantastic。
嗯 ，look how passionate they are， 就是看他们多有激情啊。
嗯
嗯 ，are they professional？ 他们是专业的吗
？Well， you should ask your friend. You know， I'm not the boss. Just kidding。我说呢，哎呦，我这还真不太了解哈、啊，你问问你的。Your friend， 问问你的朋友吧。I'm not the boss， 这当然我们原来学过，我不是老板之职意、嗯。但是呢，他表示说我这个事儿啊，的的确确呢，
我不在行，
我不在行哈、啊嗯。Just kidding， 开个玩笑。好，这是我们今天聊的有关篮球中场休息的时候呢，队员之间发生的一个 conversation。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好，那么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表示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一个判断。昨天我们聊到的是 must be 或 must 等等这样的词来表示一个判断、嗯、今天我们聊一聊跟它类似的一些句子结构，看看它们有哪些区别或哪些不同。
好的，那么昨天我们讲到对现在的情况做出推断进行结论的时候呢，会用 must be， 但是在非正式用语中呢，我们还会用另外一个结构叫做have to be 或者 have got to be。 比如说 their goalkeeper has got to be at least 2 meters tall，
守门员应该有2米高。
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进行了一个推断。 have got to be 这样的句型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口语当中用的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但是还有另一种 must 和 have to 结合起来，
嗯，
叫做 must have to。
嗯，这句话挺有意思，因为 must 它表示必须的， have to 呢必须的，那合到一起呢必须的必须的是吧。
对，它是用来表示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做出判断。
嗯，
对于过去的情况做出推断的话呢，我们会用 must have had to 这个复杂，
更加的复杂。
对
啊，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其实呢在口语当中用的不是特别的多，我们口语当中肯定不会用的特别的多，但是呢我们在一些不是很常见的语法或者句子当中会看到类似的句子。
对，所以反正咱们之后听到了遇到了要知道它什么意思、
哎、是的。嗯，
所以也是给大家两个例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I can't start the computer， 这是一个人说的话。
嗯，
另一个人说 You must have to know a password，
我开不了电脑了，一个人说，然后对方说呢你需要知道密码才可以进入到电脑当中。
对，说你为什么打不开，因为你没输密码。
哎，你需要 password 啊，这里面、嗯、you must have to， 它表示说你一定要或必须要怎么怎么着哈，你需要知道这个 password。
嗯，好，我们再来另一个例句。John wasn't at home when I went round. He must have had to go out unexpectedly.
我去的时候呢，约翰没有在家，他一定是临时有事出去了。
对，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嗯，
那么他没在，所以他出去肯定就是过去的过去。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复杂一些的 must have had 怎么怎么样。
Go on unexpectedly. 这句话从语法分析上呢这是成立的，但是在口语当中大家如果这么说的话，特别我们中国人的确是不太适应。
而且可能很容易说错了。
对，因为你不知道落哪个，因为 had to go out 这两个，一个是 have 然后加一个 had， 同时后面有一个动词的不定式，特别的啰嗦。但是呢，虽然啰嗦，它是一个符合英语语法习惯的一个句子，但是呢，不是非常的常用。
嗯，所以呢，咱们还是回过头来再聊一聊刚才我们口语里面比较常用的那个 have got to， 或者也可以 have to， 都是可以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种呢，也就是在希望得到否定回答的疑问句中，我们通常会用 have got to。 当然了，在正式的文体呢，我们有时会使用 must。 举个例子， Do we have to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我们有没有必要回答所有的问题呢？
所以它隐含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不需要吧。
它的言外之意呢，就说哎，压根是不是没有必要我们回答所有的问题，差不多就得了。嗯，
所以这句话当然也可以说成 Have we got to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或者 Must we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嗯，
但是后面的这个 Must we 听上去会更正式一些啊。那么当疑问句隐含批评的意味的时候呢，用 have to 也可以用 must。 当然了，有些人会认为有些过时，但是在这样的句子当中呢， have 和 must 通常会中毒的。
嗯，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在这个发音的时候呢，对这两个词给予什么更多的关注。
Do you have to play your trumpet here? It's deafening me.
嗯，一定要在这吹号吗？我都快聋了。嗯，
这个经常我听我的学生说，他们练钢琴练小号的时候，确实是会遭到邻居的投诉。
邻居的投诉，
对，
因为的确有些扰民啊。
嗯，然后所以这句话其实就可以这么使用。
是啊，你敲门，然后呢 ，Do you have to play your trumpet here? It's deafening me. 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问句，是一个呢，你最好什么？
就别什么的。
哎，别弹琴了，别吹号了，太闹了。嗯
嗯，当然了，也可以用成 Must you play your trumpet here？但非常的不常用，而且有些人会觉得说这种用法会过时一些。 嗯不是很喜欢用了。 OK， 那么有的时候 have to 呢也经常和 always、 never、 normally、 rarely、 sometimes 这些频率副词去连用的。
嗯，那么这个词呢always 非常简单哈，一直、 never 从来不、normally 它表示经常的，
对，就我
通常情况下、rarely 表示很少，几乎不啊。Sometimes 也很容易了，有时。好，那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讲一讲，看看 have to 如何来使用。
I often have to work at the weekend to get everything done.
我经常需要周末工作才能够把事情完成。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 have to 给它变成 had to， 用于一般过去时，特别是在疑问句或者否定句当中。When did you have to give it back?
你什么时候还要还回去？
嗯，所以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在一个问题当中嘛，我们就用 did you have to 这样的一个表达了。通常我们不会用 when had you got to give it back， 我们不这么说。
哇，这听起来特别的难受哈哈，英文不能这么来说。When had you got to give it back？ 这个应该只是说在语法上感觉到应该是对的，但是说事实上呢，它是一个人们不这么说的一个句子。
对，所以大家特别小心，就是哎，我们今天介绍了那个 have got to， 但是咱们别再给它变成其他句子的时候给弄拧了哈。
嗯，
再来一句 ，We didn't have to wait too long for an answer。
我们没有必要等太长的时间来获得这个答案。
对，然后我们也不可以用 we hadn't got to。一般是不能这么说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不是像真正在用这种什么完成时的时候用那个 have 的那样
的
句子了。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么当然了，我们通常 have、 has 或者 had 的缩写形式后面也会再加上一个 got。 比如说 The experiment has failed twice before, so it's got to work this time。
这句话呢是说呢，这个试验呢已经失败两次了，所以呢这一次呢一定要成功。
所以在这个里面 it's gotta work this time， 也就是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但如果说 so it's 或者说 it has to work this time， 这听起来有点别扭是吧？
对，没错。所以如果它是有缩写的，比如说 PURE VE PURE S PURE D、它代表的是 have has 和 had 的缩写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加那个 got， 这个非常常见耶。我觉得我还挺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用法
的，是的，特别呢在一些美剧啊或者一些小说里面通常用这种形式表示说必须一定要怎么怎么着。
对，但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 have got to 一般是不和其他情态动词连用的，比如说 employees will have to accept the new conditions or be dismissed。
员工呢必须要接受新的条件，不然的话将会被解雇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不会用 will have got to。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英文的结构当中，他们其实还是追求我用有限的词去表示足够的意思。所以已经有 will 了，再加上 got 就太长了其实。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在前面有这个 will 的时候 will have to 它就是一个组合了。千万不用再说顺嘴了把那个 got 加进去了，一般是不这么使用的。
好，那我今天讲的表示一个必须或者可能的这个语法点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绕哈。那么特别有一些讲到了什么have got to 啊等等，但是呢大家会在以后的比如说看小说啊或者说看美剧的时候呢会时不时蹦出来哈，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用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要发生理解上的错误。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